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传讲认识神。今天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到的最后一次。我们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神的自由拥有，神的圣洁，神的全权掌管。我们讲到神的公义。不是说把神所有的属性我们都讲完了，没有。那为什么这是最后一次呢？为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这样的信息可能是不大容易能理解，比较抽象一点，可能比较沉重一点，所以我们暂时就是从这里呢打住。以后主允许我们，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多认识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要寻求认识神？为什么要传讲神的属性？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就是要多认识神，更深的爱神，更紧的跟随神。你不认识神，你不可能去爱他；你不爱他，你不可能跟随他。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脑子不是一片空白啊！你在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你的脑子里头有各种各样关于神的很多的想法。到了教会以后，如果你不寻求、不明白神的道，你所祷告的那个神，你所想的那个神，还是你一千带来的那个神的观念。在这儿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无神论者太少，真的很少。人人脑子里面都有神的观念。洪秀全据说他也信了耶稣，你们知道的，中国大名鼎鼎的洪秀全啊，差一点把整个中国都改变了。大家认识洪秀全的那洪秀全你知道他说他是基督徒是吗？其实不是，对不对？人家宣教士去了他的地方的时候，问他，他要问人家什么问题，大家还记得吗？他说天父的胡子是白的呢还是黑的？你说天父的胡子是白的是黑的？他说那天父有儿子耶稣，那他还有几个女儿呢？你说我们脑子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吗？是不是？洪秀全我相信比我是要聪明得多，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打下半壁江山，是不是？可是他的心目当中的神根本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他认为他认识神，其实他不认识。像我们很多人到教会来说，主啊主啊，你这个主是什么主啊？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怎么能爱神你认识他你才爱他，让你一个人你从来不认识他，让你去爱他可能吗？不可能嘛，是不是？那你什么叫爱神呢？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好多的传道人，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劝你要爱神啊，你要爱神啊。什么叫爱神啊？爱神有没有个硬性的指标啊？有没有啊？有的。爱神有很多的硬性的指标，比方说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奉献，金钱的奉献，那这是看你一个硬性的指标，是不是？还要看你心中有没有对众人祷告。如果你整天祷告就是想到自己，你怎么会有爱心呢？对不对？这都是硬性指标。但是还有一点呢，说你更多的认识神，让你更深的爱神。爱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是想，是思念。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爱充满你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整天就是想啊，就是想啊，就是想，是不是？想哪一个？想你所爱的那一位，是不是这样？你出差了，你心中想啊，想谁啊？想你家里的那一位，可能是你太太，可能是你丈夫，可能是你的儿女，是不是？爱里面有思想，所以你思想成什么呢？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都默想神的道，你想什么？如果这个神的属性你都不知道，你默想他什么？所以你默想神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默想神的属性。你想象神的公义，你就有一种敬畏神的心了，你就不敢轻慢了，不敢放纵了，是不是？你要想到神的圣洁，你就知道我何等的渺小，我多么的不配，是不是？你思想到神的无所不在，你就不会孤单了，是不是？要想神的掌管万有， 你恐惧吗？华尔街崩溃了，美国政府毁灭了，你怕吗？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是不是？当你默想神的全能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是平稳安静，万有在他的手中。那你不默想神，你爱神，你就默想神。默想神的时候，你想到神的时候，思想神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想到神的属性，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还跟从神呢？我们说多认识神是要你多爱神，更紧的跟随神。什么叫跟随神呢？那就是让神的那个属性在你的身上慢慢的显明出来。一个人不靠近神的人，他身上有爱吗？有，那个爱是无根无基的爱。一个人不靠近神，他里面有没有圣洁呢？有一点点，那个圣洁不可靠，很快就没有了。一个人心中不靠近神，他心中有公义吗？有一点点，但是跟自己的利益想冲突的时候，那个公义就不再存在了。让你更紧的跟随神是什么？让神的性情在你的身上显明出来，让基督的身量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人家看起来像你，哦，这个人是跟我主的人，他身上有神的性情。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一句话，你身上有行神的性情，就这一句话铸造了俄罗斯的文化。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人归随基督已1000多年，他的文化里面就这一个东西是最深的东西，有神的性情在他里头。那有的弟兄姐妹想说，我则知道了，你多讲一点跟我们生活有关的，比方说我儿女教育的问题啊，教会要讲的。有的时候我生病啊，求主医治啊，神的全能的医治啊，我们也要讲的啊。你讲神的赦免呢，我们也要讲的啊。我心中压力很大，有很多的思虑烦恼啊。有的时候工作的压力，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工作了，心中压力很大啊。能不能讲讲这些东西？弟兄姐妹，神的道都要讲，但是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什么是真理的核心？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夫妻怎么彼此相待，要爱对方，尊重对方，爱体谅对方，谁说不知道？谁不知道举手，100%的知道。可是你有力量行出来吗？你行不出来，你不靠近神，你没有力量。你知道你也行不出来，你知道要宽厚待人呐，你知道你也行不出来。你多认识神，你多爱神，你多爱神，你多跟随神，多跟随神，你的心中就多有力量，你心中也有平安。你没有爱，你知道爱，你没有力量也行不出爱。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讲最后的一次啊，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的圣洁啊，神的公义，我们讲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我们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巴不得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啊，感动我们，让我们真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公义。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是啊，帮助弟兄们认识真理的一个方面啊。然后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恩典。就像你自己的话书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我们的尘土怎么能认识你造我们的神呢？主啊，我们之所以认识你，是因为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主啊，我们之所以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你怜悯了我们，你恩待了我们，在基督里头不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如果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你的面前还能成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让我们真认识你，更深的爱你，更紧的跟随你。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啊，弟兄姐妹晓得，在 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啊。啊，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怪，什么叫异端？就是不正统啊，他的那个信仰是有问题的，有毛病的，不对的啊，不正统的异端邪说啊。大概主耶稣升天之后的不久啊，那时候保罗也离开世界不久，那时候就有一个异端邪说啊。那个异端邪说呢是有个名字的啊，叫马基安派啊。那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这些人是说啊，你们读的这个圣经啊，里面有两个神呢、啊。读的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神，旧约里的神和新约里的神。旧约里的神呢，动不动就举棒子打人，很残忍啊，对人没有怜悯啊。新约里的神啊，很恩慈，对你很好啊，就像一个老爸爸一样，你有什么过犯他赦免你。所以呢，这个人就讲啊，那好，这个旧约里的神呢我们就不要了，所以他把整个旧约全砍掉不要了啊，不符合我们的想法嘛，是不是？那这个异端邪说在教会中一直存在的，不是在真正的教会里头，在某些人的心目当中，现在呢被有些世俗主义者们啊，有些不认识神的人拿来当武器来攻击圣经。他说圣经你看看前后都是矛盾的嘛，你看这个神前面的神跟后面的神不一样嘛，有两个神嘛，你要我们敬哪位敬哪一个神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你读旧约的时候常常发现这个旧约的圣经很难懂啊，是不是？神动不动就说惩罚他，什么说又惩罚他，神好像太严厉了，上帝好像充满了愤怒。那弟兄姐妹常常这是我们对圣经的一个误解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神是永恒的神，神是完全的神。什么叫完全呢？我肯定是不完全的，你知道的。我不完全有很多的方面。那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慢慢长大，慢慢衰老，我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的自恋呢，也是在慢慢的成长的过程。我小时候不懂，现在稍微懂一点点，将来可能也懂一点点，是不是？我都在成长。我的道德呢，也在成长，是不是？我过去很自私，但现在少了一点点，但是还自私，是不是？那就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说上帝是完全的神，什么意思？他不会有成长的可能，他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神是永远的，不会改变的，是完全的神。他不可能说在旧约的时代啊、哦，他少一点爱，到了新约时代就多了一点爱，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新旧约讲的是一个神。整个圣经讲的其实是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没有第二位，只有一位真神。这个真神不是说他成长的，不是这样的啊、哦。旧约时代他非常非常的公义，到了新约时代他公义少了一点啊。旧约时代他的爱少一点，到了新约时代他的爱又多了一点，错了。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为什么看到旧约里头神那么样的愤怒，那么样的审判呢？我请问弟兄姐妹，你喜欢不喜欢住在一个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没有是非的社会当中？你喜欢不喜欢？你喜欢不喜欢别人待你不公平？你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吗？我们都希望人家待我们也公平，是不是？希望每个人都是明是非的人，是不是？如果这个神他没有是非，这个神对罪恶睁眼闭眼，你说这个神好不好啊？对你自己很好，如果我得罪他对我睁眼闭眼，是不是？如果神这是公义的神，他不能睁眼闭眼，他必须要施行审判。所以你看旧约时代神审判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神审判挪得那个时代的人，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公义的神，是不是？在旧约时代神是这样的。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如果没有神的公义，今天这个世界的人不懂什么叫公义，也不会寻求有公义，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如果弟兄姐妹啊上个礼拜没有来，你可以去网上再听一听啊。旧约时代上帝是审判，到新约时代上帝就没有公义了吗？上帝照样有公义啊。你看看圣经里头，耶稣有一次到圣殿里头，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结果圣殿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市场，超级市场，以上帝的名义在做买卖，这是罪恶啊！ 耶稣有没有说算了算了拉倒吧？耶稣有没有这样？没有啊，你从来没看过耶稣发过脾气。可是这是耶稣发怒的时候，这是义怒，这是审判。所以耶稣拿起绳子做成鞭子啊，把卖牛羊鸽子的那做买卖的桌子给推倒，这是上帝的审判。还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过耶稣骂过人责备过人？有没有？耶稣从来没有骂过人，耶稣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温柔。耶稣说我心中柔和谦卑。可对于一种人他有没有责备？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人？法利赛人。可是耶稣讲的话你去读一读看，一点不柔和，一点不谦卑啊，是不是？为什么他柔和不柔和？他的罪他不需要柔和。他跟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粉色的粉末，这个话你听起来都刺耳啊，是不是？说粉色的粉末，说你这种人啊就像粉末一样。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道德上是在当时社会的道德精英啊，是当时社会的领袖啊。可是耶稣说你们这粉色的粉末，哇，这话讲得太厉害。什么叫粉末啊？大家知道粉末里面装死人的，里面很臭很烂很脏，是不是？那外面呢涂上一层很好的颜料，看起来很好看，那这是法利赛人。耶稣有没有审判？审判呢？如果你再看看《使徒行传》第五章，那儿有两夫妇两个联合起来欺哄圣灵，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不记得？撒菲拉还有呢？撒拉尼亚，是不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你看看这两个人呢哈，联合起哄圣灵，结果圣经上怎么说？他当时就死亡了。这是什么？这是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可以欺骗神。如果你再读《使徒行传》，你往后面读。当时希律王他有一次讲话的时候，明明是上帝的在感动他窃取上帝的荣耀，结果怎么样？当场被虫咬死了，是不是？你看新约中有审判，旧约中有审判，新约中照样有审判，是不是？你再看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是讲到人类的末日，讲到历史的终结，那个地方是充满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当七号吹响的时候，秋晚浇灌的时候，人类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这是审判。所以神从来没有改变，旧约的神在审判，新约的神照样在审判，因为神只有一位，神永不改变。那人家说，那好，那新约中的神那么慈爱，那么怜悯，那新约旧约中的神也是那么怜悯吗？是的，神是永远有怜悯的神，神是永远有恩典的神，从来不会改变的。如果你们读圣经，你要注意一下啊，旧约里面讲到神的怜悯，比新约当中讲神的怜悯要多四倍，多四倍啊！很多人不读圣经就觉得啊，旧约里的神没有怜悯，旧约里的神没有爱，旧约的神只有愤怒，旧约的神只有公义。那这话讲的是没有好好读圣经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旧约时代所起名的神仍然是怜悯的神。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圣经，大家有没有读到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上面怎么讲的？34章，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讲什么？讲神的四种属性在这儿。上帝是怜悯的神，上帝是恩典的神，上帝是忍耐的神，上帝是有慈爱和诚实的神，上帝不轻易发怒。如果弟兄姐妹你再要读，往前面读哈，大家没有时间读，让我再读这个大家听啊，就是在34章的上面，33章。那摩西呢，你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领袖哈，神感动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经历了神的很多的全能，看了很多的神迹，他不满足，就是神啊，我要看你的荣耀。结果神怎么说的啊？我再把这个圣经再读一遍，大家啊就听着就好了。这是在33章18节19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上帝说的啊，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请大家注意，这个恩慈是什么？恩慈就是指神的良善。你读你的英文啊，那儿我要显出我的一切的 goodness。 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下面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段圣经如果弟兄姐妹回去仔细的读，你就知道，摩西说，神啊，我要看你的荣耀。神给他看什么了？弟兄姐妹，大家记得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神给他看什么？神说，我一切的恩慈要从你面前经过，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话是前言不搭后语，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是不是这样？但这里面恰恰是圣经的启示了上帝他的本性。你要看上帝的名吗？啊，你要看上帝的荣耀吗？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 goodness， 上帝的良善。良善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是永远良善的神。你心中有点良善，是那因为神造你的时候把你里头放了一点点良善在你的里头。神里头没有一点点的阴暗，没有一点点的误会，没有一点的恶意，没有一点的恶念。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意念是主府的意念呢？神从来没有想要怎么整你，要把你打入地狱，这不是神啊，神不会这样的。神爱你，因为他的心是永远是 good。 所以呢，说诗篇里面是讲的，主是恩慈的神， The Lord is good。 他的意念永远是主父的意念。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看得很可怕，觉得神动不动就帮着打我们。是的，神一定要秉公行义，但是神是良善的神，从良善里面才能流出来什么怜悯恩典。当你讲神的怜悯的时候，当你讲神恩典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是良善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在你的身边的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朋友，你的邻舍，所有的人，他的心中没有怜悯，敌人没有怜悯，敌人没有恩慈，是因为他的心中没有良善。良善里头就流淌出来怜悯，流淌出来恩慈。我们常常想，你用什么方式来看到一个人心中有没有怜悯之心呢？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怜悯，有几个条件。你看他怎么对待动物啊？你看他怎么对待动物。第二，你看他怎么样对待那些孤注的啊、无助的、软弱的、贫穷的、弱小的人。第三个，看他怎么对待那些在大苦难中的人，你就知道他一个人心中有没有怜悯。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说人心变得很恶，有的时候他对动物都很恶，什么都吃，他不但什么都吃，而且对动物呢非常的残忍。我不是动物保护协会的，我不是的啊，但是你思想看看一下，什么东西来衡量一个人心中有没有怜悯之心？你看他怎么对待动物。一个人连动物都能虐待，都能摧残，这个人心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会坏成什么程度。我不是说所有的动物我们不可以吃，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虐待它是另外一回事。前不久在网上不是流传啊、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吗？是不是？是不是？是哪儿地方那个女孩子，她在她的电脑前面装了一个 camera， 一个小的摄像机，然后呢当场用她的脚把一个猫给剁死的。大家看到这个吗？是不是？你说哎呀，孩子在恶作剧啊？你错了。孩子们都喜欢动物的，你家儿子女儿喜不喜欢动物？都喜欢的。人在神造人的时候，里头有一种良善在你的里头，但是人受到罪恶的影响和败坏，那种良善慢慢越来越少。你不靠近神的怜悯，不靠近神的良善，你里头就没有良善。你不靠近神的怜悯，你的里头没有怜悯，怜悯就会越来越少。但是你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的神。挪亚洪水结束以后，你看看旧约里的挪亚哈，洪水结束以后，神跟挪亚立约，怎么立约的？如果回去弟兄姐妹去读一读圣经啊，创世纪里头，神不但跟挪亚立约，跟人类立约，还跟谁立约？跟动物立约。耶和华不但是恩待他 我们这些人，甚至恩待那些动物。如果你再读这个利未记里头，你读一读看，神怜悯那些穷苦的人们，他说啊，你在割庄稼的时候，这个田角就不要割尽了。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割过庄稼的？有没有？有，我割麦子的时候，这个田角呢就不要把它割干净了，这个田角呢就留下来给那些穷人去收割。哦，神很怜悯的人。他们有人说，你把船子这个麦子打回家以后呢，给他200斤送过去，什么也这么叫你叫你做，穷人也需要努力的。他说给他一块地，给他一个墙，一个田角，让他自己去努力，让他自己去收割，不但恩待穷人，还给穷人有尊严，他自己也参与。可是最后还有一句话，你要读读那个尼维记的话，神说啊，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捆过这个麦子啊？这个麦子捆不干净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捡麦子，对不对？他说已经掉下来的麦子呢，你就不要收干净了，让穷人去收，同时呢给水啊，让动物去吃。哎呀，我这么一说，我想想，上帝真的是我们大脑想不透的神，真丰富的神。他创造宇宙万有，连这么小的事情他还要管一管呢。你像麦子收割的时候还留下一点点给穷人，还留下一点点给动物吃，是不是？这是神。我说衡量一个人的怜悯，看他怎么对待动物，要看他怎么对待穷人。一个社会要塞住了怜悯的心，穷人都没有钱去看病，都没有饭去吃，这个社会是绝对没有怜悯的社会。还有一点，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时候看出一个人的怜悯？当一个人在极大的苦难之中的时候，你的心被触动了，与哀哭的人同哀哭，那时候显出你的怜悯。神是有怜悯的神，因为他是良善的神，从良善里面流淌出来的就是怜悯。他看到人类现在最终的时候，现在痛苦之中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临到了我们。在新约里头说，有个年轻人死了，人类有的时候不公平，你知道吗？年长者死了，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寿终正寝。可年轻人死了，我们就是哀哭啊，我们痛苦。当时有个人死了，叫拉撒路，大家都是有怜悯之心的，同情之心，为他去送葬，是不是？很多人流泪了，哀哭了。那耶稣呢，也去了，是不是？当时耶稣也哭了。因为看到这个圣经，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也哭了。你知道我自小生长的环境，我想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一样，自小就有人教导我们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不要流泪啊，要铮铮铁骨，流血流汗，但不要流泪。我们自小有人教导我们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从此隐藏我们的泪水。我说一个男人如果常常哭，他当然不是个好男人，是不是？如果一个男人他看到别人的苦难，看到别人的挣扎，他的心毫不手动，我说他里头没有良善，他里头没有灵敏。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耶稣叹息。你看英文圣经那儿怎么说，说耶稣的心啊是 deeply touched， 他哭了。如果一个人见到苦难，见到穷人，见到上面没有怜悯之心，他的里头良善就成了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看到人的苦难的时候他流泪了，这是神的怜悯显明出来。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人，他心中动了怜悯之心。耶稣说，人呢就像羊一样，迷路的羊没有牧人，所以耶稣的心充满了怜悯。如果你回去读读马太福音，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人看来，每个人都生活得好好的，不需要我们怜悯他，但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类实在需要他怜悯。为什么？人被罪捆绑，人被撒旦捆绑， 人被死亡所捆绑，人就像一个牧人的迷羊，忙碌的羊一样，人在最终往往还不知道自己的罪。你看这个时代啊，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时代啊，骄傲这个名字不再叫骄傲了，对不对？骄傲叫什么？骄傲叫寻求成功啊，叫贪婪，叫寻求成功。贪婪不叫贪婪了，那骄傲是什么呢？骄傲是自豪，对啊，对不对？自私呢是什么呢？我寻求自我的实现嘛，是不是？实情和下流一种叫什么呢？叫什么？不叫罪，叫什么啊？叫自由，叫浪漫。神怜悯人呢，神看人就像个盲羊一样，迷路的羊一样。更可悲的是什么？人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指望，就神怜悯人，人没有真正的指望。你看到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头，他没有指望，那个时候你的心就被激动起来了，他没有指望。我有一天和一个弟兄去墓地去看了，墓地里到处都是什么？墓地那儿都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在墓地里头你找不到生命，你找不到盼望。耶稣看到拉撒路为什么哭啊？如果我们人不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人有什么永恒的指望呢？我们中国人写诗会当年绝顶一览中山小，人生要追求成功，站到山顶上的时候看到下面有一种快感，我上山了，我成功了，我是全世界 number one。And then, so what? 所以耶稣看到人的这种光景，他心中动了怜悯之心了，他动了怜悯之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有良善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因为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指望，怜悯临到了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在撒旦的捆绑当中，罪恶的捆绑当中，死亡的捆绑当中，神怜悯我们，神来拯救我们。神教我们怎么样以怜悯待别人，更重要的是他以怜悯来待我们。大卫讲了，神啊，我谢谢你没有按你的公义，没有照你的公义来待我。如果照神的公义，我们全都要死光，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显明他的怜悯。有人讲啊，哇，耶稣上十字架太感人了，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以后感动了上帝，所以上帝赦免我们，对不对啊？错了，是先有上帝的怜悯，十字架是显明上帝的怜悯，不是十字架感动了上帝，上帝才有怜悯。你错了啊，上帝是有怜悯的神，上帝也是有恩典的神，怜悯和恩典分不开的。所以圣经常常讲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怜悯有恩典，分不开的。什么叫恩典？弟兄姐妹，在我们长大的环境当中，你读遍中国的所有的古书，你也找不到恩典这两个字。中国人讲报恩有报恩思想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国人有报恩的思想，这是对的。报恩为什么？因为你有恩于我，所以我要回报你，这叫报恩。但是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有恩于别人呢？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那个希望工程啊，看到一个山区的孩子啊上学没有钱，我们捐点钱给他，叫希望工程。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帮希望工程吗？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们有 potential 在那儿，有潜可塑性在那儿啊，有潜能在那儿，我们帮会点钱给他，慢慢让他去成长，让他跟人受更好的教育，是不是？你看到这个孩子里头有一个善在里头，有个可能可塑性在里头，我们就爱他。但这不是圣经上讲的恩典。圣经上讲的恩典是什么？圣经上讲的恩典是 one way love。 one way 是什么？单行道。你们开车的时候有的车道是双向的，对不对？有的车道是单行的。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爱，这个爱是单向的，从上帝那儿流到我们这儿。什么意思呢？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身上有个东西很吸引他，还有个东西很宝贵值得他去爱， 不是的。你看到一个人很美，你去爱他，谁都做得出来，对不对？看到一个人很高贵，你去尊重他，谁都做得出来，是不是？但是圣经上说，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还在罪人当中，他为我们死叫恩典。你爱一个人已经难能可贵了，你不恨一个人已经难能可贵了，而且你爱一个罪人不可爱的你去爱他，这就是很难了，对不对？而且爱到一个程度你为他去死，这是人类做不到的。但实际上说这叫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值得神的爱，而神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不懂啊，不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一心也不懂。我上次在这儿也分享过，我们看看旧约圣经里头哈，神爱人，我们说神总是审判人，神的愤怒常常发出哈，旧约里头。但你没有想过，旧约里为什么记载那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很光彩的故事？我们在这儿讲过，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是不是？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选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个什么人？不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人，不是的，对不对？他有没有毛病？跟我们一样有毛病的。他有的时候呢，黑的谎呢他不傻，白谎他常常傻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他到埃及的时候，人家看上他的太太，人家抢他的太太，他说我讲这是我的太太，那埃及人要夺我的妻子杀了我，那我是我的妹妹没关系嘛，对不对？我就说这是我的妹妹，那结果人家就想占领他的妹妹，神从中拦阻了，是不是？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也是个撒谎的人，但是神怜悯他，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本身非常的可爱，神在拣选他，不是的，他跟我们一样。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这个人怎么样？你们说这个人好不好？他有一副很聪明的脑袋瓜，很会经商，很会计算，很会算计，自私心特别强，是不是？他给他老丈人打工的时候，就想到怎么办法从老丈人那儿多得一点东西，是不是？你说圣经上为什么记载这样的雅各呢？记个雷锋不好吗？记载一个雷锋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记载雅各呢？你再看大卫，圣经上大卫是最合乎我心意的人，你看看大卫，大卫好在哪儿？好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在霸占别人的妻子，还把人家丈夫送到前线给打死。圣经上说为什么记载这些东西呢？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的，圣经都记载一些美好的东西不一样吗？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啊，除了显明神以外，圣经是一面镜子，显明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啊。亚伯拉罕就在我们的里头，大卫就在我们的里头，雅各就在我们的里头，该隐就在我们的里头，亚当夏娃就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啊。但是问题在哪儿呢？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人呢？神为什么要爱这种人呢？神的恩典为什么要临到这种人呢？恩典就是恩典，不是让他本身可爱，不是让他配得爱上帝才爱他，不是的。神今天临到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什么闪光的东西，不是因为你 IQ 很高，不是因为你的薪水很高，不是你的教育程度很高，不是你的家庭背景很不错，不不，神这些东西不是神爱你的原因，神看不上这个。你一生寻求的是黄金，对不对？神的家不缺黄金的，神的家黄金是用来铺地的，是不是？神家不缺这个，神就是爱我们，他把我们看成是他所喜爱的，这叫做大爱，这叫恩典。恩典是单向的，从神那儿领到我们来爱我们。有一个人问得很好，他说我就不懂啊，为什么神要爱我呢？有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我问你啊，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到凌晨两点钟三点钟的时候你要起来给你儿子换尿布啊？为什么？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为什么凌晨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甚至一个晚上起来四次给他换尿布？为什么？为什么？你爱他，是不是？当你出差的时候看到家里的孩子，你想他，你为什么要想他？因为你爱他。神造我们， 所以神爱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神仍爱我们。旧约时代如此，新约时代也是如此，爱到一个程度，耶稣来为我们死亡，他知道我们不配，可是神的公义要成就，知道我们有罪，神也不能以无罪的啊，有罪的当无罪，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替死在十字架上。说为什么十字架是显明上帝大怜悯、大恩典、大慈爱呢？我们感谢主，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显明了神的怜悯，显明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蒙恩的人，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按照我们的本相，没有一个人成活的。这是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圣经上说，我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怜悯不自断绝。今天神仍然在忍耐我们，怜悯待我们，恩典待我们。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人说，为什么主耶稣还不再来？圣经上不是说主耶稣很快要再来这个世界，要审判万民吗？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再来呢？这儿告诉我们说，彼得告诉我们说，有人以为他是忘了、延误了，不是来，是怜悯我们、宽容我们、忍耐我们。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所谓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是忍耐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没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我们怎么能配站在他的面前？人类怎么配站在他的神的面前呢？神忍耐我们，神怜悯我们，神以恩典对待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神不单单说你有罪，我的儿子替你死了，现在在我面前你可以无罪了，我可以接纳你了。不仅仅如此，神更大的恩典是什么？我们不配有的东西也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把儿子的名分赐给你，把儿女的身份赐给你，把天上的基业赐给你。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大脑袋瓜没办法理解的，我们觉得活了这一辈子然后就死了就算了。现在我们求主给我们一座城，求主给我们一点黄金，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家庭，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事业，我们都求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求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神爱你的，神为你所预备的，为你所求的要超过千倍万倍。圣经上怎么说？神为你们预备的天上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想也想不清楚。那个基业是什么？将来有阮彪，神给你五座城；杨玉，神给你十座城，是这个吗？是的。圣经上说给你五座城，给你十座城，是因为你有忠心，有良善。那个城是什么？不是神在神之外说我给你，礼物给你，那是小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我爱我的太太，我说给你买件衣服，买件衬衫，买个戒指，那是我身外的东西，我把自己给他，那叫做大爱，那叫圣洁的爱。神为我们预备天上永恒的基业是什么？是把自己给你，要分享他的荣耀，进入他的荣耀当中，成为他的儿女，像他。这是大恩典，我们不配的，我们不配的，因为我们的本相，我们怎么配？我是传道人，我常常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配。弟兄姐妹，我真的不配，我不是谦虚，我不配。我这个口怎么配讲神的话语？我的这个心不圣洁，怎么配思想这位圣洁的神？我就很快要进入尘土的人，我不配享受那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基业。但神把这恩典赐给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好，最后你们知道这个英文里头有一句话，在教会里有这句话，说 God's grace is free but not cheap， 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给你的，但不是 cheap， 不是便宜的。 不是廉价的，上帝非常沉重的代价的。上帝白白的爱你，把这么多东西给你，不是很廉价的，他是付上生命代价的，他的儿子为你死了。那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该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多认识神是为了多爱神，是更紧的跟随神。我们跟随主，知道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让我们的里头多一些怜悯，让我们的里头多一些恩慈。你们知道以前呢，我们唱那个 Amazing Grace 奇恩典这首歌，这个人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他不是做化妆品的，他不是做营养食品的，他是做人的生意的，他贩卖奴隶的。后来神的灵感动他，他悔改了，后来成为牧师。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啊，我们去天堂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达天堂的时候，有三样事让我惊讶的不得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个 surprise 是什么呢？他没有想到啊，这些人也在这儿，你听懂意思吗？我认为这些人不应该进天堂的，居然他也在那儿，这第一个 surprise。 第二个 surprise 是什么呢？我发现有些人，我认为他应该在这儿的，他居然不在这儿。第二个 surprise， 大家明白这个话吗？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讲，这种人肯定不会上天堂啊，弟兄姐妹，可能你的丈夫就要上天堂，可能你的太太就要上天堂，是不是？第三个 surprise 是什么？我这么一个罪人，居然也在那儿，这是最大的 surprise。神这么恩待我们，也让我们以怜悯待我们周围的人，待你的家人，待你的同事，待你周围的朋友，以怜悯待他，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这个世界罪恶在增长，罪恶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让人的心变得刚硬，里面不再有怜悯。圣经上不是讲一句话说，主耶稣再来之前，世上的爱心是越来越少，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减少。什么叫爱心减少？你们的怜悯之心越来越麻木。但是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尝过神怜悯和恩赐的人，所以让我们心中充满主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慈爱。第二点，神是全权的神，上帝是有能力的神，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同样有全权，同样有全能。你不能把上帝的全权跟上帝的大能跟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分开。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一个尝过神怜悯和恩典的人，恩典在你的身上一定会显明出来，一定会显明出来。同样是这个约翰牛顿，他晚年的时候，刚才就讲这个作者哈 ，Amazing Grace 这个作者，他到晚年的时候，他的眼睛也看不见了，但是他常常的喜欢跟一些传道人、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特别是供进早餐，人家给他安排的。他有一次供进早餐之后呢，他们习惯要讲一段圣经，讲一段分享，然后一些祷告。那这是有一次，约翰牛顿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他本来是这样讲的哈，他说啊 ，Though I'm not what I ought to be, nor what I wish to be, nor yet what I hope to be, I can truly say I'm not what I once was, a slave to sin and Satan. By God's grace, I am what I am. 这讲什么？牛顿讲的这句话非常的美啊，他说啊，尽管呢我这个人还没有成为我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我这个人呢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尽管呢我还没有成为我盼望所成为的样子，但有一点我可以敢说，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 过去的我是罪的奴隶，是撒旦的奴隶，但现在靠神的恩典，我跟过去不一样。恩典是 free not cheap， 恩典在你的身上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跟过去还一样，你在神的面前明白一个道理，你是不是真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的生命就不应该和以前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不塞住我们怜悯的心、恩慈的心，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把神的爱、神的诚实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基督的身量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愿主怜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主的恩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最后讲一句话，我们中间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巴不得你敞开你的心门。神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神的怜悯领到你，神的恩典领到你，他是 free， 你只要用信心来接受他，这个怜悯和恩典就领到你。你的善在上帝的面前就像个铺碎的衣服，你的 IQ 是他给的，每一样东西在上帝面前配，他爱你，你所能做的就用信心来接受他，巴不得你用吸收信心来接受这位主，让他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盼望，愿他的怜悯和恩典领到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怜悯领到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领到了我们，我们都是一些不配的人，但是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的心量，是我们的度量，我们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你的怜悯住在我们的身上，让你的恩典显明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像你一样丰丰富富的有恩典也有真理。主，我们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再次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赐下怜悯，求你恩待这些弟兄姐妹。主，我们为杨红和王步春向你祷告，是吧？也为你敦林姐妹向你祷告，也为拉怀燕姐妹向你祷告，也负担姐妹向你祷告，也为许金荣老伯的儿子在呼求主。主，愿你的怜悯领到他们，让他们饱尝你的怜悯，饱尝你的恩典，让他们常常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指望全在乎你。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但是主，你抬举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你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你坐着为王，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是恩待你子民的神，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爱你，渴慕你，跟随你，一切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